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愿意我们一起翻开手上面的圣经尼希米记第七章，记载在旧约的圣经第597页。尼希米记第七章，旧约的圣经第597页，我们会由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在第五节我们会读到去要照家谱计算那里就会停下来。第七章第一至到五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诵读，预备起。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山，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在这几个月，讲坛带领大家来到去进入尼希米记，从尼希米这一位属灵的领袖的生命，带给我们很多学习的地方。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尼希米他排除万难，经历了52日城墙修完。当你面对一件又大又难的工作，花了很多的心机，绞尽脑汁，终于完成了，你有什么感受？你会想你会怎样来到去庆祝？又或者你花了很多个晚上来去到通宵达旦，来到去温习，终于考完一个很重要的专业试？又或者你准备搬入去住那间屋，花了很多的时间心机去设计去布置，装修师傅呢一拖再拖那个的完成日期，终于可以入伙了，你有什么的心情？很多人以为尼希米记的中心是重建城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尼希米记去到六章十五节其实就应该要举行一个很盛大的庆典，就应该结束。但是为什么仍然还有一半多的篇幅呢？一个阶段的结束往往都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尼希米记的焦点不单是城墙的重建，没错，城墙固然能够去保障保护以色列人的安全，但同样神亦都藉着这个的城墙来去到去成为一个工具去建立人。艰巨的任务仍然未完结啊！尼希米记在第七章的开始，个重点将会放在以色列民这一班的圣民的建造的里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讲，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圣民的建造比圣城的重建更加之艰巨。大家应该都知道，以色列人在过去被掳70年，有五件的事情是十分之伤痛的事情。让我们都去先去回顾以色列人被掳期间那个的境况。第一，他们跟神的关系变得疏远。在大卫和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当中有很多的王行耶和华所谓恶所谓恶的事，神就让他们被外邦所亡，被掳巴比伦70年。在这70年的里面，他们跟神的关系很脆弱，他们甚至没有怀疑神究竟在哪里。甚至在巴比伦长大的以色列民忘记了哪一个是耶和华神。另一方面，这一班以色列民他们忽视了敬拜。以色列过去在圣殿里面去敬拜，按着摩西所颁的律例来到去守节，有不同的献祭。在他们整个的生活献祭这个的敬拜就成为他们整个生活的核心，而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被掳这70年的里面已经没有了圣殿，只有会堂的设立。新约里面经常提到会堂就是在被掳的时候所产生， 没错，他们在会堂里面会一起的来到去读经，来到去敬拜，但他们失去了敬拜的焦点，只是徒有敬虔的外表。另一方面，他们自我为中心，当这班以色列人接触到亚述、巴比伦这些这么强大的帝国，见到他们商业几咁嘅繁荣，外族人的生活几咁嘅丰裕，咁好的出产，令到他们极其向往，他们开始来到去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安定繁荣的生活，他们投入在外族这些社会的里面，他们不再关心和神的关系，各人只是为着自己而生活。另一方面，道德的沦亡，以往这班以色列民成为神的选民为荣，他们严格地来到去遵行神的律法，很可惜在这70年被掳的时候，他们开始松懈，他们忘记了神的吩咐，甚至乎不再切合遵行神的教训，他们去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甚或乎将外邦人敬拜的偶像带进他们的家庭里面，道德标准大大的降低。而这一班以色列民更加是一班失去理想的人，在被掳期间，他们的身份极之低微，他们失去了人的尊严，成为了奴隶，在周遭的环境的腐蚀，以致到他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目标，失去了起初对神那份信靠的心，无奈地来到去生活下去。各位弟兄姊妹，这五种的境况和我们今天又相不相似？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好像变得越来越疏远，对神失去了信心，亦都有一些只是落在一个的表面的敬拜里面，有形无神，他们有敬虔的外表，但心里面却没有神在里面，他们敬拜神只是一种的点缀，一种的装饰，心里面很空洞，流于表面化。我们又会不会自我为中心，只顾呢每日的来到去赚取金钱，各人呢就来到去偏行己路，对教会对神的工作就不再理会。人好像越来越自私，今日的社会好像讲金多过讲心，没了爱，没了关怀。今日我们活在这个的世代里面，道德标准岂不是每况愈下吗？我们好像渐渐被世界那个的标准代替了上帝的标准。今天很多人可能活在一个很迷失的社会里面，面对工作失去了理想和那份的热诚，所以我们不要再停留在被掳的时期，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在神里面能够重建。尼希米深知道单单将城墙修好是没有用的，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城市正在百废待兴。当好的时候，没错，如果没有好好的管理，如果以色列民仍然不听神的话，仍然悖逆神，修好的这个城墙最终都会再一次被毁坏，所做的就会白费。尼希米在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他重建以色列民生命的优势。当城墙修完之后，城门安妥以后，这个的省长做了一些重要的任命，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他们都指派在不同的任务的里面。守门的就是指导耶路撒冷的城门，因为这个是城门这个的要塞，所以要加强这个防卫，确保安全。他派守门的来去到去守护城门，不让仇敌来去到去攻击或者是伤害住在里面的人。你起码不单只要建造一个坚硬的城墙，使到耶路撒冷和外界来到去隔开，更加重要的，他要培植这一班以色列民的生命，使到他们能够茁壮，在他们的生活的上面要远离世界。教会作为一群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重拾一颗警醒的心。究竟什么是警醒？警醒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来到去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思，明白亦都去遵行主那个的旨意，这个就是警醒。警醒能够孕育一个谨慎自守的生命，一种节制自制的人生， 有能力咁样嚟到去规限自己喺神嘅心意嘅里面。歌唱嘅系指到带领百姓嚟到去敬拜神。尼希米好想嚟到去提醒呢一班嘅同胞，佢哋首要嘅任务系要确保神喺佢哋个人、喺佢哋嘅社群、喺佢哋嘅国家嘅里面成为生活嘅核心。呢一位嘅省长嚟到去将维持圣殿嗰个嘅崇拜视为最优先。尼希米当时就已经警觉得到世俗嘅观念已经渐渐咁样渗入喺呢个社群嘅里面，于是佢极力咁样嚟到去反对危害以色列属灵价值嘅事情，不遗余力咁样嚟到确保呢一班以色列人要以一个蒙神悦纳嘅方式嚟去到去敬拜，并且将佢成为最紧要嘅事情。而尼希米更加要确保利未人被指派喺以色列人成为佢哋嘅老师，将真理传递俾呢一班嘅百姓。长久以嚟，利未人就喺以色列群众嘅里面扮演一个属灵嘅角色。尼希米知道喺佢管辖呢一个省嘅里面，每一个嘅社区、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有一个嘅老师，你去到去分享神话语嘅真理，并且能够应用喺日常嘅生活嘅议题里面。今日我哋亦都同样活喺一个主张相对论同埋多元化嘅时代嘅里面，好需要有神嘅仆人将神嘅真理嚟去到去传递开去。呢一个嘅仆人就係讲緊我哋在座每一个。究竟今日我哋有冇锐意去成为真理嘅传递者？今日我哋嘅言行係咪活出神嘅话语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听到一句嘅说话，哇，压力好大。究竟乜嘢先至係压力？压力係讲緊可能喺你外面嘅里面有好多嘅担子，责任好大，而同时间里面亦冇足够嗰个嘅力量去承受。今日冇错，人因着经济嘅压力、工作压力，学生又要面对功课考试嘅压力，所有嘅人都感觉到压力好大。呢度亦都反映咗我哋里面嘅力量唔够。我哋作为主嘅门徒，我哋应该确信主复活嘅生命岂唔系已经喺我哋里面？两个星期前，当我哋喺复活节崇拜嘅里面，我哋一齐高歌赞扬，哇！主已经复活啦！究竟主复活嘅大能有冇喺我哋每一日我哋所面对嘅事情嚟去到去彰显？我哋能唔能够成为呢一个嘅见证？我哋知道耶稣能够担起人生最重嘅重担，能够担起最忙碌嘅生活。呢个我相信过去今日我哋仍然能够去经历得到。今日世人发明咗好多减压嘅方法，例如去旅行啊，系咪啊，唱 K 啊，跳舞啊，或者去饮酒啊，狂欢作乐啊，打机啊，咁样好多嘅低头族出现，好多呢啲咁嘅方法嚟到去减压。但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好知道最好嘅减压方法莫过于只係单单嚟到神嘅面前。呢个係一个公开嘅秘密。今日我哋灵修嘅生活，灵修嘅光景係点样？灵修嘅生活係咪成为咗我哋每一日最优先要做嘅事情？今日我哋有冇时间嚟到去分别出嚟，嚟到去藉住祷告、藉住读经、藉住唱诗嚟到去与神相交？当我哋只要有一颗好似鱼鹿渴慕溪水，一颗渴慕亲近神嘅心，我哋就能够去与神相交。喺祷告嘅里面，喺诗歌嘅歌词嘅里面，喺经文嘅里面，我哋就能够遇见神，并且喺当中能够去得着真正嘅平安、喜乐同埋满足。让我哋唔好失去咗呢啲与神相交嘅机遇，让我哋唔好停止聚会，唔好唔翻小组团契，否则我哋只会逐渐咁样、逐步咁样离开神越嚟越远。第二，尼希米佢重建以色列民呢一班生命嗰个嘅委身，一个好嘅领袖唔系包办晒所有嘅侍奉。他总是会发现身边的人培育他们， 一个领袖，一个好的领袖，他不会垄断权力，他会分配权力，他会将从神里面那个的意象来到去传递给其他人，以至到他同这一班的人一起的来到去完成神的工。尼希米他吩咐一个他的弟兄哈拿尼，对于哈拿尼我们其实不会陌生，因为在第一节的里面，这个的人物就是去到尼希米的面前，将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话俾尼希米知道。佢同尼希米称兄道弟，生命相同，患难与共咁样嚟去到参与喺神嘅圣工嘅里面。而另一位嘅人物哈拿尼亚，佢原本就系一个营楼嘅宰官，对于城门嘅守望佢好有经验，而且经文话俾我哋听，佢系忠信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乜嘢系忠信？意思即是说忠心而又信实，一个忠心而又信实的仆人就能够将主人那个的吩咐，将主人的本质爱和公义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仍然能够传承开去。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将他整个的生命生活来到去向神来到委身，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他不再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他只是单单的来到去为神而活，他让他自己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作出敬虔。更加可贵的就是哈拿尼亚不单止敬畏神，而且他是敬畏神过于众人。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在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作为做导师、组长、生命师傅、传道牧者都好，属灵的生命不要成为别人的樽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要一生的来到去追求属灵的长进和进步，以至到我们能够持续这样来去到去成为我们所牧养的其他人的祝福。尼希米在选立领袖的时候，他很注重这些人的属灵的光景，这班人都是愿意委身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这班人都是满有感染力的人。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委身在别人的成长的里面？我们相不相信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我们相不相信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感染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不知道你看过这出戏没？五个小孩的校长，如果你看过，你大概知道这出戏的内容，即是你知道什么叫催泪弹，是不是？这一出呢绝对是一个催泪戏来的， OK？ 所以呢你未看的时候呢，我鼓励你记得要带包纸巾。这套戏讲到有一个的校长，因为他在反思着真正教育那个意义，所以他离开了这一间名校，不再做这一间名校的校长。在一天他看报纸的时候，见到元朗有一间幼稚园来到去聘请一位的校长，于是乎他就去应征。当他去到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哇，他见到这间的幼稚园残破不堪，而这间幼稚园只是得五个小朋友。当他见到这一幅的情景，他深深的感动，于是乎他决定来去到去担当这个的角色。而这间幼稚园所能够给到的人工是不多的，好少好少。但是这位校长他不介意，他开始来去到去接触这五个小朋友，不单止是这五个小朋友，同时间也都是五个小朋友背后的家庭。他让这五个的学生不单止能够重新振作那个的求学的意欲和动机，更加当他去接触这五个家庭的时候，也都带来透过他实际的行动带来给这个家庭重新有一个的盼望和转化。终于这一间面临废校危机的幼稚园呢，起死回生，在五年内由学生只有五个人变成今日有六十几人。戏中有一句的说话我到这一刻仍然都很深深来到触动，他说最好的教育不在于设施，最好的教育是在老师的心。我不知道 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位这样的老师或者导师曾经很深深地来到去影响你？你还记不记得他对你的爱和教诲？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位这样的恩师，他就是这样以生命来到去影响生命，用爱心用行动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留下一点的一滴。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承受了这一份的祝福，我们又愿不愿意委身在不同的侍奉的角色的里面，可能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将上帝的祝福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带给神想要我们去服侍的群体呢？很快我们会有多个地方见到97号。神除了感动我们来到去用金钱的奉献，同时间我相信神仍然在动工，神好想你去到藉着这个地方，藉着50号加97号继续的来到去为主得人。在当中我们怎样呢？不是硬件，而是很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到去参与在不同的岗位的里面，让我们学习怎样去成为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按住神给我们的感动成为一个委身的工人。第三方面，尼希米去重建以色列民生命的规律，他颁布了很多的看守的条例，在黑夜的里面充满危险的时候，尼希米吩咐必须紧紧将门来到关着，直至到太阳上升才能够开门，而仍然有人看守的时候，亦都要将门来到上山，要好好地来到去管理进速的时间，不能够松懈，免得仇敌找到任何机会来到去伤害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我们的生活上，可能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范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帝起初的本意，按住上帝给我们的规律来到去生活，好好地来到去活出真理的教导，将祷告的生活延伸在我们在每一日生活的里面，我们所接触到每一个的人事物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属灵的生活方式。同时间，他亦都要求每一位耶路撒冷居民要按住班次来到去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安排。人始终都是有私心，对自己的事会更加来到去着紧。就正如尼希米他同样用过这一招，在第三章的里面要求这一班以色列人呢来到去收足自己房屋前面那个的地方一样。根据尼希米，不单止在圣城每一个的门要有守卫，更加他要吩咐每一户亦都要有守卫。今天我们作为家庭的守护者，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到去对进入我们家庭里面一切的人和事物去负起责任呢？我们有没有来到去阻止今天扭曲了世界已经扭曲了的一些思想价值观深入在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敌人呢？亦都是说我们怎样来到去守望我们的下一代，以至到今日他们所接收的资讯他们所看的书、所看的杂志、所听的歌，甚至乎在他们的网络的世界所认识的每一个朋友的里面，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到去负责。今天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去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面前活出一个爱神而又敬畏神的生命的样式？当你回顾在你过去养育这些的孩子的片段里面，请问我们是不是忠心地来到去守望他们，成为他们的守望者？我们有没有每一日的来到去为着他们的成长好好地来到祷告？抑或我们已经太忙，忽略了他们成长的需要，以致到我们纵容这一班的孩子来到去要挟我们？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自小天资聪明，爸爸妈妈对他的期望很高，爸爸很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盼望他能够成为律师政治家，而他妈妈只有一个心愿， 希望佢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嘅人。所以由细到大，佢就教导佢嚟到去读圣经，好恳切咁样为着呢个儿子嚟到去祷告。奥古斯丁好聪明啊，学业精进啊，佢前路咧前程好似好感受。但系佢喺青年嘅时候，佢突然间即系变得咧好爱享乐，好放纵情欲，而且陷入喺咧异教嘅一个嘅迷误嘅里面。当佢妈妈见到佢嘅儿子越嚟越离开佢自己嗰个嘅期望嘅时候，作为母亲嘅佢固然好心碎，但佢却冇灰心。佢继续不断嘅嚟到去为儿子嘅嚟到去祷告，嚟到禁食祷告，即系每一晚咧嚟到跪喺床前，流泪嘅痛哭嚟到祷告。结果奥古斯丁喺一次喺花园里边散步嘅时候，佢与神相遇，之后悔改归正，嚟到去成为主大能嘅仆人。因着佢嘅妈咪对奥古斯丁嘅不离不弃，因着佢用咗30年摆上佢嘅膝头哥，摆上佢嘅泪水嚟到去为佢儿子祷告，终于将奥古斯丁从魔鬼手中抢翻嚟，成为上帝嘅仆人。这个实在是令人感到一位伟大嘅基督徒母亲对孩子嘅影响。如果在座我哋有一啲嘅孩子，佢喺属灵嘅生命好似突然间变得好冷淡，或者佢未经历得救，我哋千祈唔好同佢哋说教，因为我哋唔能够用啰嗦使到佢进入天国。真正嘅能力唔在于你提高你嘅声线就可以，因为所有嘅能力都系嚟自喺圣灵嘅大能。最后一样，尼希米佢重建呢一班以色列民生命嘅宝贵。尼希米开始嚟去到去为点样嚟去到去增加耶路撒冷嘅人口，嚟去到作出一啲嘅部署计划。佢照住家谱登记被掳归回嘅人，使到耶路撒冷嘅人口嚟去到去加增。我唔知道当你一路睇第六节到第67节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感受呢？当你一路睇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忽略咗一个嘅关键，一个嘅重点。喺你睇嘅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哇，枯燥无味。记载边个子孙有几多啊？有几多啊？咁样就唔想读啊。好自然，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嘅自动嘅机能就会不如 skip 咗佢啦。直接进入第八章呢一段嘅记载。归回嘅人嘅家谱，其实喺同喺以斯拉记第二章除咗几个名字同埋有一啲数目出入之外，两处嘅记录几乎系一模一样。同样一份被掳归回嘅名单，一个写喺工程嘅进行之前，另一个写喺工程完成之后。显然要话俾我哋听，唔理系重建圣殿或者系城墙，重点唔在于建筑物，重点在于人嘅里面。这个迁移人口嘅方式，你去到去满足耶路撒冷属灵社会经济嘅需要嘅想法，经文话俾我哋听，唔系尼希米自己嚟去谂出嚟，而系神感动尼希米嘅心，招聚贵就官长百姓，照佢哋嘅家谱嚟到去计算。呢一班我哋称之为愚民，唔系愚昧个愚啊，系有愚嗰个愚嘅愚民。佢哋归回嘅百姓数嘅名单数起嚟咧，其实系唔到50000人，但系呢一班人喺神嘅眼中却系十分之宝贵。你留意一下神数点系非常之精细。你睇下撒土嘅子孙有845名，宾内嘅子孙有648名。圣经从来都唔会讲话大概有600多人啦，或者有700人左右。而是数算到648、2322、667、2067。你会发现到神是数到去个位数。换句话讲，一个都没有被遗留。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数算里面， 在重建这一班以色列的圣民的里面，一个都没有被遗留。这个给我们有多大的安慰。无论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是一个什么的境况里面，无论这一刻究竟我们面对什么的事情，无论我们同神的关系究竟有多远，无论我们信主有多长，或许我们在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独特和美丽。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就是一位全能全爱的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本质、神的本性，神就是爱。祂和这一班选民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一部的爱恋史，其中经历过无数无尽的爱恋、立约、背约、呼唤、责罚、悔改、重新建立关系，一个永无止息的循环，从在旧约创世纪伊甸的乐园，直至到新约，到今日，从未停止过。在这个世界可能告诉我们听，如果你很聪明，你好能干，你好有学识，你有几多个学位，你好有钱，你就好特别。不过神从来都不是这样看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听，你就是好特别，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条件。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因为我们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从紧古到永远，我们是神独一无二的杰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绝无翻版，亦都没有滥制。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独特的拣选。 We are made in heaven， 我们是天国制造。生命的优次、生命的委身、生命的规律和生命的宝贵，成为尼希米重建以色列民首阶段的工作。愿意我们这一刻都来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命，究竟今日我们会不会远离神好远，又或许我们会不会在罪里面来到去被罪，来到去纠缠。如果你发现对神好像越来越冷淡，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生命或者在教会那个属灵的活力已经越来越衰退，这一刻神邀请你，邀请我们来到去祷告。只有神能够使死人来到去复活。又或许在家庭的关系上面，可能是夫妇的关系，或者我们同父母的关系、同子女的关系，正面对好大的张力，属灵的生活渐渐咁样好似呢好衰微。我们需要来到去呼求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赐予生命。耶稣说祂就是生命，神已经应许，只要我们来到呼求祂的时候，神必定会赐予一个丰盛活泼的生命。又或者在在座当中，我们的生命可能面对着很多的逆境，但我想告诉弟兄姊妹，逆境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不要失望，我们要仰望神。面对着很多的冲击、变幻不定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能够仍然可以靠主刚强，我们能够靠着主恩典再次来到在神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建造起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我们对神那份的爱心，建立我们在耶稣的里面那份的信心和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的来到祷告。好想你用一分钟的时间为着这一刻你所面对的事情来祷告，求主你去到去加力给我们，你去到向我们说话，你去到去鼓励我们、勉励我们。主耶稣，求你施恩、怜悯、 我们这里每一个的属你的儿女。主啊，愿你向我们说话，察看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主啊，每一个的生命你都没有轻看到。主啊，我们是属你的儿女。主，或许今天我们是一个很乏力的境况的里面，或许我们今天是一个软弱无助的里面，但是藉着这一章的经文，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甘心活在被掳的里面，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主啊，所有被掳归回的每一个在你眼中的里面都是几咁的宝贵。主啊，求你的安慰，求你的平安临到我们，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大爱来去到去滋润我们，激励我们，兴起我们，将我们里面的软弱，将我们里面的黑暗来到去奉主的名来到去讲出去，激励我们来去到好好的来到去为主而活。主，我们每一个的生命这一刻我们的光景你一都知道，主你没有轻看。主，就求你用你的慈诚爱索围绕住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刚强，靠主夸胜。主，让我们生命的摆上，我们的奉献，我们每一个虽然是很微小，但是在你里面你却是我们为珍贵的器皿。主要多谢你，多谢你就是这样用永远的爱来到去爱我们，爱到底。多谢你这样来到去看重我们每一个，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意天父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以至到我们能够每一日经历神的保守和同在。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